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内简讯：2014年8月17日，河北沧州市警察唐国立、李毅等骗开黄家一里小区一居民家，绑架正在交流心得的42位法轮功学员。接连数天，警察将各区县市法轮功学员带回当地，非法抄家和关押。2014年4月至今，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及各辖区街道社区居委会出动大量人员，以各种借口对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强行抽血。有警察声称练法轮功就要被强制抽血。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曲伟女士15年来被中共当局绑架6次，曾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摧残。去年7月22日，曲伟发真相资料时遭绑架，在看守所里被狱警用手铐吊起折磨，3天后出现糖尿病症状，之后双脚溃烂，15天后被放回。2014年8月26日，在锦州市第一医院含冤离世，年57岁。经医院检查，曲伟女士去世时肺部已溃烂，且只剩下一个肾了。从2014年2月至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郊与周边县，已有2595位民众签名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2014年8月15日，曾参与误判法轮功学员王金凤、王雪坤、李小平的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48岁的法院副院长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死于非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美国芝加哥市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2014年7月30日，美国芝加哥市议会全票通过627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并立即停止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与少数族裔团体成员身上摘取器官，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帮助制止在中国的暴行。决议案译文如下：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传统的修炼方法，包括练功的功法和以真善忍为核心的道德原则， 鉴于法轮大法被认为是一种能保持身体健康与平和生活态度的功法，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种族、宗教信仰和年龄层，鉴于该功法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欢迎，目前有100多个国家的人们在修炼，使10万人受益。鉴于自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起政治运动要铲除法轮功，鉴于根据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等众多政府机构和第三方的文件，至今已有至少37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迫害致死，其中有些尸体器官被盗。鉴于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的人权报告中指出，海外及国内媒体以及倡议团体持续报道活摘器官事件，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身上摘取器官。鉴于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合作撰写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鉴于麦塔斯和乔高的报告中得出结论，活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可能已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需求而被杀害。鉴于科克·艾利森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权和健康项目主任2006年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下属外交政策监督和调查委员会证实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用作器官来源。鉴于这些获取的器官被和监狱有关系的医院用在器官移植手术中，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往往来自其他国家，包括美国。鉴于杀害修炼者并出售他们的器官用作移植手术是一种令人震惊而且无法容忍的对基本人权的侵犯，鉴于至2014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15年，法轮功学员被逮捕、殴打和遭遇不人道的待遇，因此在今日2014年7月30日市长和市议会成员共同决议，支持信仰法轮功的人士，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恶劣而残酷的迫害行为应受到谴责。美国联邦政府应当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办法，帮助停止在中国的暴行。中共应立即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宗教与少数民族团体成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
在劳教所观看自焚伪案录像后，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从农历小年开始，劳教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2001年大年初五早上7点，通知所有法轮功学员到前楼的警察会议室看天安门自焚录像。在整个录像中，我发现几处非常明显的造假镜头。看完录像，中队长让谈体会，我在前排，他让我先说。我说，让我说就得说真话，这个自焚录像明显造假。一，装汽油的塑料瓶是易燃品，裤子都被烧破了，火却烧不坏它。二，烧伤的人是不能包扎的，我亲眼见过几个烧伤烫伤的人，都是涂上药裸露着的，怕感染。三，那个小女孩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怎么能说话？所里的政委和一个司法局干部禁止我说话，把我带到前楼威胁恐吓。我说，你们别冲动，冲动就会没有理智，从而被人利用。我对所长说，你们再仔细看一遍这个录像，把我指出的几个地方仔细的看一看，再问一下所里的医生，听听他们怎么说。几个小时后，一位同情法轮功学员的大队长把我叫到会议室说，全所干警下午又看了一遍录像，有几个地方放慢看了，答案很简单，这个自焚录像片多处是造假的。大队长告诉我，明天全劳教所批判法轮功的大会不开了。大队长说， 真佩服你们的理智、勇敢、善良，所里的警察对你们刮目相看。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走出绝境的生命奇迹。冰桶挑战活动近来风靡全球，旨在呼吁社会关注救助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ALS 患者。 ALS 俗称渐冻人症，与癌症、艾滋病、白血病、类风湿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五大绝症，现代医学至今对此束手无策。16年前，一位罹患此病的美国华人却神奇康复，愿他的奇遇给正在苦苦挣扎的患者及关爱他们的人打开一扇希望之门。汪志远，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中国第四军医大学，曾任中国全军科学技术委员会文革后第一届委员，航空医学杂志编委。1983年，在事业扬起风帆之际，这位救助了很多病患的主治医师却发现自己患了渐冻人症。他回忆说，患病初期病情进展很快，几个月后慢下来了，但仍未停，肌肉萎缩主要发生在四肢和胯部。得病后不到三个月，我的体重从原来150多斤降到118斤，从一楼走到二楼都感到头昏疲乏。当初查阅文献，我记得医学专著记载说，这个病平均存活3到5年，最长的活了15年。我是1983年底发现患此病，1984年初确诊，到1998年2月近15年，快到历史记录的尽头了。汪志远的同学朋友很多都是大医院的主任教授，妻子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应该说医疗条件很好。可是他寻访了军队301总医院、三医大、四医大以及华西医大等有名的医院和专家，也尝试了各种中医偏方和气功，都毫无结果，只能眼见着自己肌肉逐渐萎缩。汪志远的妻子现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就通过拼搏来到世界一流的美国哈佛医学院，可在这里也找不到抑制丈夫病情的良方。怕死在异国他乡，汪志远一直不愿出国，直到妻子赴美三年后，他才在1995年来到美国，在哈佛医学院的心血管研究中心做显微移植研究工作。在异国他乡，汪志远又出现消化道出血症状，因怕感染不敢再输血，当时他的血色素是6克，连正常量的一半都不到。血色素是血氧的，缺氧令他记忆力减退，实验室的东西他记不住，连回家的路都常常忘。1998年早春二月，波士顿的天气开始转暖，汪志远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一封国内好友的来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位曾和汪志远一道山南海北寻访气功名师的朋友在信中告诉他，他已经学了法轮功，这功法不仅强身健体，还可修到很高层次，是真正的正法修炼，是最好的功法。汪志远迫不及待地去找，终于在麻省理工学院找到了法轮功9天学习班。第一天参加学习班，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好人，怎么样修心做好人。师傅讲得那么好，那么入心，我的眼泪打湿了衣襟。学功时，我刚往那儿一坐，就感到热流从头到脚滚滚而来，能量场极大。那天汪志远参加完学习班回到家已差不多是凌晨，他说，要在往常我根本坚持不住，可那天自己都惊讶，我的头脑怎么这么清醒， 眼睛如此明亮，耳朵如此敏锐，浑身轻松有力。听课听到四五天的时候，他以前的胃部大出血、十二指肠溃疡、肠炎、尿路结石等病痛全部消失了，感到身体整天被一股暖流包裹着。练功仅三个月，汪志远的体重、记忆力等各方面都恢复了，肌肉跳动、萎缩、无力的现象全消失了，血色素也正常了。从医学角度讲，血色素的红细胞是120天为一个更新周期，可他练功90天就恢复正常了，这是个奇迹。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温迅前来采访，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汪志远正在跑步。汪志远从1998年康复到现在已经16年了，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他深有感触。这是当前的实证科学无法解释清楚的。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就像人类历次新的科学发现一样，起初人们也都不理解，逐渐才认识到。汪志远从修炼中理解到，人的思想与物质是相连的，人体原本有一套顺应自然、抵御外在恶劣环境的机制。复杂的环境令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人的思想不再纯净，人体的机制也随之失调，人就会得病。法轮大法修炼能让人体机制归正到正常状态，甚至是更加水平。法轮大法告诉人们，宇宙的根本特性是真善忍，一个人说真话，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遇到困难麻烦时忍一忍，那于人于己都是好的。在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中，汪志远的康复奇迹并非个案，无数罹患绝症顽疾的不同族裔的人们通过修炼大法获得了身心的重生。早在1998年9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长春进行了抽样调查，在12553位法轮功学员中，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 加上疾病好转率 20.4%， 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曾遭监狱酷刑，上海杨曼叶再被枉判四年。上海法轮功学员杨曼叶女士于2014年8月29日被普陀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杨曼叶曾在2000年被非法判四年，在监狱遭受多种酷刑迫害。8月29日下午1点半，上海市普陀区法院非法庭审杨曼叶，法警、特警、国保便衣、街道居委全部出动，布满法庭内外，警车、特警车、黑色国保便衣车辆随处可见。法院门口和马路对面，一群便衣手持摄像机到处拍摄。法庭蛮横拒绝杨曼叶的丈夫和儿子出席旁听。杨曼叶80多岁的婆婆坚持要到现场看看自己的孝顺儿媳到底犯了什么法，也被赶出法庭。法庭的旁听席位被街道、居委会等中共人员占满了。 庭审中，公诉人被辩护律师问得哑口无言。对于法庭使用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条款构陷法轮功学员，辩护律师义正辞严地说，作为普通的公民是没有能力破坏法律实施的，只有薄熙来、周永康之流才能做到。律师还请公诉人拿出哪条法律条文规定法轮功是邪教，公诉人拿不出来。法官谢燕不停地打断律师的辩护，最后当庭枉判杨曼叶四年。杨曼叶女士在2013年10月9日被上海普陀区国保大队伙同普陀区甘泉派出所数十名警察闯入家中绑架，警察一直在搜罗构陷材料，企图对她非法判刑，曾三次被普陀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卷。杨曼叶女士出生于1976年，大学本科毕业，她按真善忍做好人，也希望世人不被中共谎言所误，因此善心告诉世人真相，却五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判刑、劳教。杨曼叶上次被非法判刑四年时，在狱中遭受的酷刑迫害包括长期关禁闭、电棍电击、长时间体罚劳役导致膝盖粉碎性骨折等。
本溪市军医再遭绑架，绝食抵制非法开庭。赵晨玲先生原是本溪桥头高炮团军医郑营职，53岁。2014年3月26日在公园向人们发法轮功真相光盘时，被明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打头部导致昏迷，被抬上警车直接关到本溪市看守所。这是赵晨玲第三次因为坚持信仰遭当局绑架。2014年8月26日，本溪市明山区法院企图对赵晨玲非法庭审，负责法官名叫季运琴，当天没开庭。8月27日，明山法院又要开庭，但据了解，赵晨玲为抵制迫害，已绝食数日，结果没开成。赵成林在2001年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在本溪市劳动教养院经历种种酷刑。恶警郑涛等人用电棍和械锯把赵成林的臀部打烂，把他的头部打得严重变形，多次用重物撞击胸部。在赵成林奄奄一息时，教养院警察把他呈十字形挂在墙上，双手双脚被钉在墙上的手铐铐住，一挂就是几天，致使他多次昏迷。2002年，赵晨玲又遭十年冤狱，家属多次到大连瓦房店监狱探视，都被狱方拒绝。几个月后，家属再次看到赵晨玲时，看见他的头部有6到7厘米的伤口，整个人瘦得脱了相。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欢迎你到悉尼来。周末在悉尼歌剧院景点的黄金时段，中国游客会惊讶地发现一位魁梧高大的澳洲西人手举着一块展板出现在他们的照相机镜头里。这位身高2米的先生是约翰·泰勒，悉尼一家咨询公司的项目经理。早在28年前，泰勒就对中国及印度的传统文化和静坐感兴趣。 他请人在展板上用中文表达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来此的原因。展板上这样写道：欢迎您到悉尼来，可贵的中国人。作为一个西方人，从1979年开始，我先后学过太极、功夫和道家修炼，1986年还拜访了中国的少林寺。最幸运的是，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中国，真是真善忍的中国人被酷刑虐杀。5000年中华文明教给我们天人合一的正理，生命存在的意义是返本归真，顺天意生活，而不是自私自利，不顾良知善念。每当泰勒先生举着特制的真相展板站在悉尼歌剧院景点，一些不会讲英文的中国游客就对着他拍照。泰勒先生不会讲中文，他用微笑和点头示意来回馈中国游客的友善，心领神会是他们之间沟通的最好词汇。泰勒先生回忆去年第一次去悉尼歌剧院景点讲真相时，有些中国游客在他的展板前停了下来。他说，其中有一家三口在我面前停下来，父亲、母亲和儿子都在读展板上的内容。然后这个儿子用英文与我交流。当我说道，中国制造了谎言，因此我希望中国人有机会了解真相，这也是很多关心他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心愿时，儿子和父亲过来与我握手。那个儿子说，谢谢你，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我感到很难过。中国5000年文化传统，中共建政才60多年。很显然，中共不是中国。来自西方的马列共产邪恶思想被引进中国后，祸乱中华。中共建政后，政治运动不断，8000万中国人被迫害致死。泰勒先生写在展板上的肺腑之言，道出了对中国人的珍惜和惦念。中国人，您是5000年中华文明造就的生命。中华文明中没有共产邪说，中国绝不是中共。可贵的中国人，不要被中共谎言的黑暗埋没而失去您的光彩。醒来吧，可贵的中国人，真是属于您的宝贵传统，它就在您的面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